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因为你的怜悯是我们的盼望。你有权柄审判人的罪恶，有怜悯怜悯我们人的软弱。天父，你比我们更清楚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本相，因为唯有耶和华是衡量人肺腑心肠的。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灵魂，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刚强交托在你的手里面，求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借着你自己的生命之道对你的每一位儿女说话，你让我们得听你的恩惠之音，在你的恩典里面，在你的宝座面前，我们可以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求圣灵带领我们一下这段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来自你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来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可以容神一人，可以活出你对我们的托付，你所给我们的诫命，你所要带领我们进入的永恒丰盛和尊贵。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讲启示录第25-14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题目是跟随羔羊。我们在上次的讲到的过程当中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要不要施行民主，我们要不要少数服从多数。我们在讲完以后呢，有个姐妹上来问哈，她说那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就要听我和志宏的呢？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也给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有一定的关系，跟随羔羊的这样一个题目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大概就先讲一下我们怎样来看待弥主，怎样来看待教会里面的投票，再来讲今天的经文。所以说牵扯到教会里面要不要投票或者该怎么投票的时候，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该怎样来认识教会，到底教会是什么。我不知道在大家弟兄姐妹哈，在教会里面应当待了一段时间了，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教会里面的根基是什么，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教会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敬拜神哈。我们再讲的具体一点，应当是耶稣基督哈，这是一切的根基，这是一切的根基。因为呢，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但是这么一句话是不是就能够解决我们教会所有的问题了呢？所以当我们仔细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除了这一个最根本的根基之外，还有另外的三个的亚根基。这另外这三个根基不是与耶稣基督相违背的，而是耶稣基督根基的实现。那第一个是真理，第二个是见证，第三个是治理。所以我们先看真理。那以弗所书讲到我们哈，以前是外邦人，现在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教会是神的家，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做房角石。说使徒和先知上，我是比较倾向于认为代表了旧约和新约，代表了上帝的圣言和启示。所以说上帝的教会一定是在真理的基础之上被建立的，所以说真理就是教会的根基。但是呢，另外一节经文也非常的重要，就是提摩太前书第3:15。我们刚才讲了真理是教会的根基，但是呢，这边也讲的教会也是真理的根基。真理是教会的根基，我们好明白哈。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讲的教会又是真理的根基呢？这就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怎样来理解真理，怎样来传扬真理，这就是神给教会的使命。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不是说我理解的就是对了，他理解的就是对了，乃是放到我们主流的教会里面。上帝在2000多年的教会的历史当中有他的带领，所以这就是教会是真理的根基。所以说我们自己的理解不能说我的理解就是对的，那教会的理解就是错的。所以教会它有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使命，就是要负责真理的传播、真理的解释、真理的诠释。所以这是教会的第一个根基哈，第一个亚根基就是真理。那另外一个，那就是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是不是符合神的。我们并不是说信了一个信经，信了一个信条，理性上很完美就结束了，乃是要把我们的真理活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一点在路加福音第6:46-48是最清楚的。那这个地方就耶稣做了一个比喻， 说你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说不遵循我的话呢？反倒耶稣这里呢，听了耶稣的话就去行的，他要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我们一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想到根基和磐石都是指耶稣基督，当然那是耶稣基督，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是说我们对上帝话的顺服，对真理的顺服才是我们的根基。如果没有这样的顺服，如果没有这样的根基，当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站立得住的。所以说我们对真理的顺服，我们的见证，我们的 ethics， 我们的伦理，我们的道德，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是教会的另外的一个根基。那还有一个根基我们讲的比较少的哈，有很多人可能不愿意讲的，就是教会的治理，英文叫 polity 或者 government 或者 administration。 那这个就要体现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随从圣灵的带领，都要遵行基督的旨意。所以圣经上教导我们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神不是混乱的神，而是和平的神。所以说我们要花很多的精力来制定我们的 bylaw， 就是我们的规章制度。因为教会不仅仅是一个家，也是一个组织。一个家可能我们比较随便，尤其是教会比较小的时候，大家都比较随便。比如说有一个人就做了这么一个比喻，如果教会比较少，就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你唱错歌或者走了调啊，大家哄哄一笑就完了。但是你要上了几千人或者几百人，你要再这么唱歌，那就乱套了。所以教会也是需要有规矩，需要有次序的。因为神不是混乱的神，而是和平的神。那我们制定的 bylaw 或者秩序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权柄。我们如果说的俗一点，可以把它翻成权力，但我们宁愿用一个更加符合圣经的一个词，叫权柄。那什么是权柄呢？权柄就牵扯到一个事情，我们怎样来做决定，就是 decision making， 就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人，我们教会要走向哪里，我们该怎样来做这样一个决定，我们怎样来做这个决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我们查过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问了五个问题，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第一个问题是你是谁，就是神是谁。第二个问题是我是谁。第三个人家不听怎么办。第四个我不能。第五个我不去。所以不能、不听、不去，所以那是后面他问的很实际的问题。为什么摩西会问如果别人不听怎么办呢？因为第一次他要去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说了一句话，说了什么话呢？谁立你做我们的长官，也就是谁给你这样的权柄让你来救我们的，我们不听你的。所以摩西我相信这个问题他挣扎了四十年的时间，他在皇宫里待了四十年，在旷野里待了四十年。所以在旷野里待了这四十年，他一个很挣扎的问题就是别人为什么会听我的，那如果别人不听该怎么办。实际上这个问题持续他的后面的一生，后面四十年的时间里面又不断的有人来挑战他的权威，挑战他的权柄，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像民数记第十六章第三节，可拉党那说摩西和亚伦，你们为什么擅自传权呢？你们是神的百姓，我们也是神的百姓，为什么我们要听你的呢？不要说可拉党，连他自己的姐姐和哥哥在民数记第十二章也对摩西的权柄提出了挑战，说难道耶和华单单与你说话吗？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是他的姐姐和哥哥这样直接来挑战他。所以我相信这样一个权柄的问题是持续了摩西的后面这八十年的时间，他一直在刷过这个问题，如果别人不听该怎么办。所以我以前听过一个牧师讲的，可能大家听过，有人听过的，他叫庄主坤啊，他已经牧会好多年了。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当时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是单身，他找了一个女朋友是不信主的，那他就告诉他圣经的原则，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我说这圣经的原则，原则上讲基督徒应当找非基督徒。那他把这个原则告诉这位弟兄，那这位弟兄说难道你的理解就一定是对的吗？我有我的理解，我的理解跟你的理解不一样。这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真理之争，但更重要的这是一个权柄之争。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应当该怎样来决定我们教会的方向，我们教会的施工，我们教会要用什么样的人来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该怎样的安排，我们怎样来理解圣经。所以这都是权柄的问题，这都是权柄的问题。除了权柄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纪律，就是一旦有人违背了教会的规定，或者说做了不合乎圣经的事情，我们该怎样来处理。我相信权柄和纪律这都是我们目前比较忽视的层面， 那我以前在神学院里面，我对这个也是不管的。我想只要读圣经就可以了，我是一个基督徒，好好读圣经，好好学原文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服侍神的教会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服侍的是有罪有限的人，我也是一个有罪有限的人，我们教会的事情该怎样来管理，怎样来组织，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我没有一个合乎圣经的认识的话，我的服侍可能不一定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所以天主的权柄呢，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需要引入的就是器皿的概念。这个也是我们目前讲的不多的哈，就我们刚才讲的权柄，现在讲器皿。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经常有些 paradox 好像就是矛盾一样，神的拣选我们人的自由，神的恩典我们的行为，但是这总是在一起的。那这边就提到另外一个 paradox， 就是反合性的话，就神是无所不能的，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呢在他的主权和恩典里面，他呼召人来与他同工，这是他的恩典，这是他对我们的呼召，这是他创造我们的目的。那在他的主权和恩典里面呢，他特别的预备造就和呼召器皿来与他同工，就器皿就是神特别的来预备来造就来呼召的人，让他为神做特定的事情。就像提摩太后书讲的一样，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神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圣经里面有两种器皿，一种是贵重的器皿，一种是卑贱的器皿，一种是终极的器皿，一个是中间的器皿，一个是正面的器皿，一个是负面的器皿。什么叫终极器皿、中间器皿、正面器皿或者负面器皿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查过创世纪，那创世纪里面有一对的人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们都是奸诈无比的人，大家还记得吗？拉班和雅各。好，我们看到雅各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奸诈的人，像神怎么会拣选这样的人？但是神拣选的都是罪人，因为没有好人可以值得神拣选。所以神拣选了雅各以后，神要对付他，让他成为神所喜悦的人。那怎样才能够让他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呢？神就预备了一个比他更厉害的人，那叫拉班，他的岳父来弄他。所以一直把他弄了20年之后，才把雅各在生命上有一个翻转。所以在上帝的恩典计划和 picture 里面，那拉班就是一个卑贱的器皿、中间的器皿和负面的器皿，那雅各就是一个贵重的器皿、终极的器皿和正面的器皿。当然这里面有上帝的主权，也有我们人的责任，但是我们从整体来看的话，那神所看重的是贵重的器皿、终极的器皿和正面的器皿。就像一个画家他画画一样，他可以花很多天或者很多年画一幅画，他可以用很多的颜料、很多的工具，但是最终他所看重的是他的成品，这个画到底怎么样，他所用的颜料、他所用的笔、他所用的其他的作品、他所用的环境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最终的作品。那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都成为他的贵重的器皿、终极的器皿和正面的器皿。所以圣经里面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哈，扫罗和大卫是另外一对，扫罗和大卫，那神用了很多的时间用扫罗来迫害大卫，是要磨练大卫成为上帝合神心意的人。当然扫罗的迫害或者拉班的诡诈是他们自己的选择，神可以用人所做的坏事来成就好的美意，那是神的主权和恩典，那是神的智慧和能力。那另外一对就是尼布甲尼撒和但以理，那尼布甲尼撒就是一个中间的器皿，那但以理就是一个终极的器皿。当然最中间的器皿、最卑贱的器皿、最负面的器皿就是撒旦，那最贵重的器皿、最终极的器皿、最正面的器皿那就是耶稣。神要借着撒旦和属于撒旦的人来让耶稣基督成为一切的守生者，成为一切的王。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贵重的器皿和卑贱的器皿并不一定是总是这样的，它会互换的。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有罪有限，我们周围的人也是有罪有限的人，我们有时候伤害别人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卑贱的器皿。我们被伤害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贵重的器皿，神在用别人的伤害来造就我们的品格。所以以前我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同工他在教会里面很忠心的侍奉，但是呢在他的周围总是有一两个的弟兄姐妹啊，对他的意见非常的大，而且讲的话非常的难听，说他飞扬跋扈、一手遮天、任人唯亲、弄虚作假。当然这样的话听了谁都不会舒服的，但问题就是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我们该怎样的反应。在我们怎样反应的时候，如果神怜悯我，那我就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神在使用对方来造就我的品格，来磨练 我自己的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来建立我和上帝的关系。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要成为中间的器皿，不要成为负面的器皿，不要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在攻击别人的时候，往往就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正义的立场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成为撒旦的工具，成为一个卑贱的器皿，那让别人得造就，让我自己受亏损。而这个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是需要注意的地方。那器皿给我们的权柄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所有的权柄都是来自神，但是呢，神借着器皿来传递他的权柄。在旧约里面，神的器皿包括王，或者士师记里面的士师，也包括先知，也包括祭司，就神借着他的器皿来传递他的权柄。在新约里面呢，神借着基督、基督徒和教会来向世界传递他的权柄。神首先是把权柄赐给主耶稣，主耶稣是教会的头，然后呢，主耶稣将权柄赐给众使徒。那主耶稣或者圣经也吩咐我们设立长老和执事，也按手为接受侍奉的人祷告。像这一切都是权柄的传递。那我们首先是上帝的器皿，然后神借着我们来传递他的权柄。所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是先是器皿才会有权柄。但是人往往是说你先给我权柄我才成为器皿，不是这样的。神的原则一定是先是器皿才是权柄，第一是神，第二是器皿，第三是权柄。所以说我们想一想，就是说圣经里面讲的权柄和社会上的权柄，或者教会里面的权柄和社会上的权柄有什么区别。我相信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权柄是以神为中心的，是来自神，是依靠神，也荣耀神。像上帝的旨意，圣灵的带领，基督是教会的头，这是我们权柄的目的，权柄的根基。我们的权柄不是要达成我的目的，不是要完成人的旨意，不是要完成人的计划。所以说权柄的头和根基和来源一定是上帝。那另外一个，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权柄哈，不是靠外在的制度来实现的，而是靠我们里面的品格来实现的。权柄这个希腊文，有人说它的原文就是 out of your being， 就从你自己里面产生出来的。我们如果要有权柄，首先我们要里面要合乎上帝的心意，这样才有可能有权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个人哈，据我有限的了解，不是很同意天主教。天主教他们很强调权柄，但是呢，他们的权柄的实施呢，是靠外在的制度来实现，不是靠里面的东西来实现的。所以说我们讲到权柄的时候，更重要的一个细分一点，就是权柄里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甚至不是我们的恩赐、知识、能力和侍奉。那在这边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在《使徒行传》第27章，保罗被押解，做一个犯人，大概276人，坐船要到罗马去。那保罗呢，在第10节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看这天气不好，我们不应当航行。”但是呢，那个百夫长呢，他听船首和船长的话。为什么会听他们的话呢？因为他们有能力、有经验，他们是专业人士。你保罗是个犯人，你地位也低，你要不是航海的高手，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呢？结果最后在航海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大的患难，那最后都是靠着保罗来指领这276人渡过了难关。虽然在人看来，保罗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没有知识、没有能力、没有恩赐，但是他有和上帝的关系。那基督借着保罗要祝福和他同船的人，所以这就是保罗权柄的来源。所以他一开始讲话的时候没人听，那后来大家就都听他的了。这是第三个，除了神人内在品格、外在制度之外，就是与神的关系，还有其他方面我们外在的一些能力。所以说教会里面的权柄它是一个自然产生的，我们简单的讲，它不是靠着强迫强制的，是神和人在外面的印证。当然在旧约里面上帝会用很比较极端的，我们现代人看来比较极端的方式，好像可拉党那反对摩西，那地就开了口子就掉下去没了。那当然现在神做事的方式不是这样的，但是神做事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个权柄不是说我要来的、我争来的、我赚来的，乃是上帝给我的，乃是神在人或者在教会里面的印证自然出来的。这是权柄的另外一个。所以另外两点呢，权柄呢，我相信和社会上这两点可能很像的，就是权柄和责任一定是关联在一起的。我的权柄越大，我的责任也越大。我的权柄是为了造就人，不是为了要压制人。而且这个权柄一定要尊重教会的秩序，权柄并不是凌驾在教会秩序之上的一个存在，乃是教会秩序的一部分。 而且权柄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就像圣经上说，初入教的人不可做监督啊。这个人虽然可能很爱主，很有才能，很有恩赐，可能很追求，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个过程。那这是我们怎么来认识圣经里面或者教会里面的权柄。我们简单的讲，就是先有器皿，后有权柄，是神给的，不是人给的，是自然的，不是强迫的，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目前这几个的教会制度哈，我们简单的可以分成这三类啊，一类是天主教为代表，另外一类就是长老会和宣道会，那第三类呢就是浸信会。那浸信会呢就很强调人人平等，或者很多华人的教会都是无宗派的教会，也基本上是按照浸信会的教会制度来建立的，强调人人平等，所以它是一个平等的观念。那天主教呢就是从上到下的一个观念，它很强调权柄。那我们长老会或者宣道会呢就介乎中间，好，我们中国人讲话就是民主集中制啊，我们要适当的照顾到弟兄姐妹的平等的神的儿女的这样一个身份，但是呢我们要尊重教会的秩序，尊重教会的权柄，尊重上帝在教会当中的作为，就是要兴起他的器皿来行使他的权柄。所以大家我相信知道哈，我们的理事会里面有几个人？几个？五个是吧？五个至少，就是按宣道会的规定，长老至少占多数，就是至少是三位长老，那另外两位来自弟兄姐妹。所以说长老就代表了教会的权柄器皿或者承传的重要性，那另外两位弟兄姐妹就代表了弟兄姐妹的声音，或者反映了我们同样是神的儿女的这样一个事实。所以这样的话，我自己比较倾向于长老会或者宣道会这样的教会制度，因为目前的社会器皿也不是那样的很突出的一个时代，我们可能很难有像摩西那样的器皿了，我们也很难有像加尔文路德那样的器皿了，我们当然在灵命上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信主的经历了，信主时间长短了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要考虑到权柄，考虑到教会的器皿，但是呢我们要考虑到平等。所以这是我们宣道会的教会制度，是我们理事里面有五位，然后呢三位是长老。那我上次哈去开一次宣道会的会议的时候，我们所开会的那个教会正在经历一些困难或者纷争或者矛盾，那我无意之中呢就给他们的一位弟兄聊了聊，那他就跟我说，你们的理事会一定不要人太多，他说他们有九个理事会，理事会的成员有九个，那九个对他来讲就有点多了。为什么呀？开会的时候你要九个人达成一致的意见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教会就很多的事情就不可开交，那很小的事情也决定不下来。所以那就是，所以这说明权柄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九个人可能就多了，咱们中国是几个？中国也是九个吧，政治局常委是九个嘛，所以说那当然是中国的事情，我们就不要转了。所以说教会里面可能五个和七个哈，可能哈，这个不是绝对的，会比较好的。所以这边呢我也讲一下我们中国的哈，有一个最大的宗派或者唯一的宗派，那这个宗派呢的产生它是为了反权柄的，它说教会里面不应当有牧师啊，也不应当有执事，那大家都是弟兄姐妹，所以他们教会有全职服侍的弟兄，但是呢不叫牧师，都叫弟兄。那他们呢认为呢，我们不要神学，我们只要圣经。他们说呢，我们是反宗派的，我们不要宗派。但实际上结果呢，他们就建了一个神学最强、宗派最强、权柄最强的教会。我所知道的，我所稍微熟一点的教会，权柄牧师哈，或者全职传道人的权柄最大的就是这一个宗派。那这个宗派的创办人在1942年曾经被他们教会的同工联名给革除了，就开除出教会去了。他是教会的创办人，但是被开出去了，因为有些误会。那过了6年的时间，到1948年，他们几十个人才联名再把他请回来。请回来的时候，据说这位创办人、这位牧者给他们了一个纸条，纸条上写了四个字，大家可以猜猜什么字？行动自由。这是牧师讲的哈，牧师都交出来，都交出来什么呀？那就是权柄。都交出来，当然哈，很多人不认可哈。我只是告诉大家教会的历史或者权柄的重要。他这四个字就是都交出来，交出来什么呢？就是权柄。当然，这位弟兄回来之后，教会有很大的复兴。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到了1949年，中国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教会就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 所以这位牧师也就进了监狱，他在1972年去世了。所以说我讲这些东西，我是说权柄或者器皿或者教会的秩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如果我们这一点没有抓住的话，我们的教会很有可能会出问题。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神器皿和权柄的这个框架之下，我们怎么来看我们的投票呢？所以我们教会的投票或者宣道会的投票哈，不是选举，而是印证。那我们成立提名委员会，提名会的委员会里面要多数是长老，我们提了名之后，我们要经过弟兄姐妹的印证 confirmation， 也就是说我们一起了寻求上帝的心意。所以说我们的投票严格上讲不是选举，乃是印证。那另外呢，我们更重要的是呢，不是要实现人的意愿，乃是要寻求上帝的旨意。所以这是一个很本质的区别。比如他们选总统也在投票，那我们可能投票要知道谁是长老，我们也要投票，但是我们的投票是寻求上帝的心意，不是寻求人的意愿。所以说我们用的方式呢，不是祷告寻求啊，不是个人的喜好，而是祷告寻求。不是说我看着这个人很顺眼，好，我看着克林顿很帅，好，我和这个人关系比较好，啊，他上台以后会帮我一把，他上台以后对我比较有利。我们投票的原则不是这些，不是这些个人的喜好、个人的利益，乃是祷告寻求上帝的心意。就像在《使徒行传》第13章，他们差遣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宣教一样，他们是经过禁食祷告，圣灵在他们的祷告里面对他们说：“你要把保罗和巴拿巴分别为圣，让他们出去做神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祷告寻求的过程，不是个人喜好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尊重，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平等的，但是呢，我们要尊重权柄，也就是说我们的提名委员会提出来的人选，那是需要经过我们慎重考虑的。我不能说随随便便就否决了啊，这个人我觉得不合适，那我就不选他了，而是说我们要尊重提名委员会所提出来的人选，不见得说我一定会同意，但是如果不同意的话，我会经过很慎重的思考，很慎重的祷告，来决定我最终的选择。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等结果出来之后呢，如果这个结果不符合我的意愿，那我可能要学一个顺服舍己的功课，而不是固执己见。因为我知道一个教会他们在找牧师，当然他们是不像我们，他们是一起选，结果很可惜的是这个牧师就没有被选上。那当中呢，有一位同工就觉得很意外，他说我们要再选一次，我们要转选一次。我就觉得这样做不合适，就说是因为他们已经经过选举了，那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牧师选了才可以呢？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方式。所以等结果出来之后，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舍己，而不是固执己见。所以总结起来讲，就是我们的投票或者教会的权柄是神主的，而不是民主的，是神主的而不是民主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寻求圣灵的带领，寻求上帝的旨意，不是某一个人也不是某一些人的旨意啊。所以这是我们对投票的一个认识，这是我们对投票的认识。实际上权柄和器皿和属灵的征战是息息相关的。那目前撒旦和上帝的征战的中心之一就是权柄和器皿的征战。我们看到启示录第11章有两个见证人，12章和13章就有两个兽，而且有属上帝的人，有属魔鬼的人。那属于魔鬼的人，他们在右手上或额上都有一个印记。那属于上帝的人呢，上帝的名字和羔羊的名字也写在他们的额上。所以说器皿之争和权柄之争也是属灵征战的中心。所以我们在看的两段经文，就是启示录第11章第6节、13章2节和13章的12节都提到了权柄。就你有权柄做这样的事情，你有权柄做那样的事情，你有这样的影响力可以影响别人来跟随你。所以这就是权柄之争。所以这边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圣经原则，就是教会的根基之一是器皿和权柄，器皿和权柄。我们在教会里面哈，我自己也在克服这样一个误区，我们弟兄姐妹提名，然后最后有确认，我们有了执事，有了长老，我们所要克服的就是一个人大代表的心态。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特别是服事的同工哈，我们这样不能说选出来的哈，我们这样最后确定的执事或者长老与这个董事与人大代表有什么区别？我们这样确定的执事长老与人大代表 啊，与懂事有什么区别？神的带领是一个哈，对。所以说我在想的是，人大代表或者董事，它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声音、人民的意见。那董事代表的是股东的意见、股东的声音和股东的利益。董事要为股东负责，人民代表要为人民负责。那我们执事或者是长老或者是牧师要为神负责呢？我们要为神负责。所以说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克服这种人大代表的心态。我最后寻求代表的不是弟兄姐妹的声音，不是弟兄姐妹的利益，不是弟兄姐妹的意愿，乃是神的旨意。神是通过我来遵行神的旨意来服事弟兄姐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啊，我们的选举或者我们的确认也不是弟兄姐妹信任我啊，觉得我好把我选出来了。而是上帝恩待我，拣选我，让我成为他的器皿来侍奉上帝。所以这里面有非常根本的区别，虽然表面上可能是一样的，但是里面是根本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源头是上帝，不是人的利益，不是人的声音，不是人的意愿，乃是上帝的旨意。所以说一个理想的状态就是神借着同工来向基督徒传递他的权柄，神也借着基督徒向慕道友向世界来传递他的权柄。当然慕道友和基督徒也直接可以被神来影响，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和神直接的沟通。我们的中保还是只有一位，那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呢，在一个属灵的次序上，一个属灵的权柄上，一个教会的治理上，它是有区别的。所以当教会没有权柄的时候，那教会就失去了它的根基。所以说这边另外一个图画就是教会没有器皿，没有权柄。我以前讲过，神要借着苦难把我们人类带到更完全的地步，但最终进入更完全地步的是谁呢？不是所有的人，那是教会。所以教会就是人类的方向、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前途和人类的未来。我们现在搞科学的人都很注意一件事情，就是物种不要灭绝了。比如说一个鸟或者大熊猫，如果只剩下一个的话，就要赶紧重点保护。实际上人类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有几次面临灭绝的危险，像诺亚洪水就是一个。那神借着诺亚一家让人类没有灭种，我们讲的难听一点，神最后也是借着教会让人类没有灭种，而且把人类带到一个更荣耀更完全的地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教会是人类的方向，是人类的命运。那神也告诉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眼。所以教会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道德，是社会的标准和尺度。当社会黑暗的时候，很有可能是教会黑暗，失去了权柄，随波逐流，玉石俱进。不是我们来影响社会，而是社会来左右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就是同工围着神来转，那基督徒围着同工，慕道友围着基督徒。那一个反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围着慕道友转，同工围着基督徒转，神围着同工转。当然这个神肯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神了，乃是我们假想的神。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如果讲成功，如果讲幸福，如果讲神迹，如果讲实用的东西，那谁都会感兴趣，慕道友肯定会信。那如果我们讲舍己，讲十字架，就没有人信。所以说我们要讲成功，要讲幸福，要讲神迹，要讲实用，要讲夫妻恩爱，要讲教养儿女。那最终就是我们跟着慕道友的需要来转，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权柄。所以说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描写这样的状态，就是四世纪里面，那是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没有王，没有器皿，没有权柄，你认为对的那就是对的。那与四世纪对应的就是哥林多的教会，那就是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教会就是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说当教会没有器皿，没有权柄的时候，我们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随波逐流，只能是玉石俱进，只能是跟着世界来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凄凉、非常可怜、非常不合神心意的一种光景。那这样的一个光景和我们的今天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经文我们知道，启示录第十二章和十四章讲到属灵的征战，有魔鬼，有两个兽。所以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简单的讲，做一个基督徒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呀？因为魔鬼要吞吃我们，第一个兽也要吞吃我们，第二个兽还在诱惑我们。 那在这样一个非常挑战非常大的一个背景之下，这就来到了十四章。所以十四章和十三章是连在一起的。十三章是讲了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背景、生活的环境、生活的世代、生活的社会、生活的世界，就是被魔鬼和两个兽在控制的。那在这样的控制之中，上帝给了我们一个伟大的呼召，那就是跟随羔羊。啊，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啊？我们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啊，我读单数讲，弟兄姐妹读双数讲。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好，谢谢大家。那这边就讲到，我们要跟随羔羊，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器皿，而且是在这样一个很不利的环境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挑战。那这边我们就简单的有几处的经文，我们解释一下。我们首先就看到这边讲的这些人，他们是境界是非常崇高的，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口中没有谎言，是没有瑕疵的。我们问一下，谁能达到这样的标准？谁能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没有谎言的？有没有没结婚的？有没有没有瑕疵的？所以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在问这几个问题。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按这样的标准，我们这么读下去的话，好像是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达到这样的要求，我们该怎么办？这些人到底是谁？所以我在想的时候，我是认为这些没有谎言、没有瑕疵、未曾沾染妇女、跟随耶稣，都是指了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和地位，也指了我们最终的状态。首先，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神的义、基督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神看我们是没有瑕疵、没有谎言的，并不是说我们事实上没有谎言，并不是说我们事实上没有瑕疵，乃是我们有了这样的身份，有了这样的地位，有了主耶稣的义。那最终在基督的救恩里面，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达到的也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很有可能这个地方的十四万四千人，因为这是一个完美的数字，是代表了所有的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上帝的儿女，和启示录第七章受印的那十四万四千人是一致的，都是指所有的基督徒。就是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里面，神是还是真正的拣选和保守了真正属于他的人。所以说这边就牵扯了我们对我们救恩的一个认识。我们的救恩和基督、和佛教、和道教、和儒教、和穆斯林他们有什么区别？我们的信仰就是神先把这样一个身份和地位、救恩给我们了，然后我们要再把它活出来。我们简单看一下我们要怎样活出来啊。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区分的，就是 what 和 how 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基本的问题，但是我们往往容易混淆。实际上旧约和福音书里面它基本的一个信息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就 what， 就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全心全力全意的爱神，就是要爱人如己，就是要顺服神才能够得救。所以福音书和旧约基本的告诉我们就是 what， 什么，或者神的心意。那书信呢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才能够达到，就是靠着信心。所以说书信告诉我们，信耶稣才能够得救。那得救了以后，我们因为这样的救恩，我们要顺服神，因为顺服神我们才能够得救。所以说我们看圣经的整体的时候，就是信耶稣得救，得救要顺服神，顺服神才能够得救。我们基督信仰和其他信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神先把这个得救先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身份和地位给了我们，再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进入这样一个属灵的真实。所以旧约和新约它是一致的。所以说我们的救恩就是已经得救了， 还要得救。我们得到了神的赦免，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了，神看我们是贵重的器皿，神看我们是没有谎言的，没有瑕疵的，这是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的地位。然后我们要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圣灵，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活出这样一个恩典，进入这样一个恩典。但我们依然是不完全的，在事实上是不完全的。那真正的完全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没有了罪的存在，我们的罪性被拿掉了，我们的身体复活了，我们完完全全实实在在是没有瑕疵，是没有谎言的人。所以说我们看我们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有罪行、罪的权势和罪性，我们以前都讲过了。上帝的恩典包括赦免罪的恩典、战胜罪的恩典和除去罪的恩典。那基督的工作包括十字架、复活和再来。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救恩怎么才能够实现在我们人的身上呢？一个人他无缘无故的怎么能够信耶稣呢？你福音或者圣经是这样的超出我们人理性、超出我们人想象、超出我们人经历的这样一个信息，人怎么可能信他呢？那就是圣灵在人身上做工，让一个人他可以悔改相信基督所成就的事实。当一个人信了之后，圣灵会带领我们相信复活的事实，活出复活的事实，也让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战胜我们的罪行。那最后是身体的复活，也是靠着圣灵来完成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有可能成为上帝贵重的器皿，我们身上就会带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权柄。但是这是一个过程。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最近在查路加福音，我相信我们查了很多遍的福音书哈。大家想想这个问题，我们在读福音的时候，福音书的时候，耶稣所拣选的这十二个门徒他们怎么样？ What about them? 他们是不是很好或者很差？一般好。他们有好的一面，因为他们放弃一切跟从主了，他们热心的侍奉。但是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好像有很差的一面。所以说我后来总结了一下哈，他们的生命可以分这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和复活之前，那第二阶段就是耶稣复活之后圣灵来临之前，那第三个阶段就是圣灵使徒行传第二章降临之后。那第一阶段的门徒有什么特点呢？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约翰福音、启示录、约翰一二三书，它的作者就都是约翰。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读约翰的作品的时候觉得很温暖，因为他是很有爱心的一个使徒，他讲的也是爱的信息，他被称为爱的使徒。但是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被称为雷子。什么叫雷子？雷子就是很暴躁，脾气很火爆。那翻译成亚兰文就是半尼奇。半尼奇我觉得这个翻译的很好，有点像咱们中国人的半瓶醋，翻译成半瓶醋是很好的，或者叫二百五。那别人不跟从他们，他们就要降火把他们给烧掉。所以他们脾气火爆，然后呢，而且但是呢，自我感觉又很良好。他们要争谁伟大，他们觉得已经放弃了一切，他们觉得他们是上帝的使徒。当耶稣说你们要不认我的时候，他们不承认。耶稣彼得说就是与你同死我也愿意。所以他们自我感觉是良好的，他不知道自己的软弱，而且是追求地上的荣耀，荣耀的基督。那一直在耶稣升天之前，彼得还问耶稣，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也就是说你现在复活了，我们可不可以大大的干上一场了？然后呢，他们在祷告里面昏睡，在克西马尼园耶稣祷告的时候他们在昏睡，而且睡了好几次。所以说我们看福音书里面门徒的表现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负面的。这是第一阶段，就自我感觉良好，但是生命非常的差。那第二个阶段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复活之后门徒的状态。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当时他们的挣扎。他们当时整个的人生世界、精神世界都已经 collapse 了，都垮掉了。他们突然认识到我怎么是这样一个人，他们突然认识到神怎么是这样一位神，基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所以我在想，他们那个时候对自己的认识和对神的认识都破灭了，都破碎了，发现都不是真的。这个冲击对他们太大了，他们失去了方向，他们不知道下步要干什么了。 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他们有七个使徒，当时大家记得有十一个使徒，因为犹大已经自杀了，十一个使徒里面有七个使徒在一起。那彼得说我要去打鱼，那别人怎么说的？我们也跟你去。所以说这七个使徒又重操旧业，又打鱼去了。为什么呢？第一个生活窘迫，第二个他们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要干什么了。结果耶稣又给他们显现，这个显现的这样的一个描写和路加福音第五章对彼得的显现是非常像的。所以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感到这个门徒啊，又从终点回到了起点，又从终点回到了起点。他们要回到最开始，重新想一想，到底什么是我的信仰？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所信的基督是什么样的基督？我所信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是非常挣扎、非常黑暗、非常软弱的一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就是圣灵降临，他们就换了一个人。所以这一点呢，也很像旧约里面的出埃及旷野和迦南的经历。那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待了四十年，耶稣向门徒显现了四十天。所以第一个阶段就是卑贱的器皿，然后就是破碎和幻灭，然后才能成为贵重的器皿。第一个阶段的感受是经历是自信、盲目、昏睡，然后是软弱、茫然和绝望。那经过这个过程之后，才进入了刚强、警醒和盼望。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那读到一个程度，最后就是听谁的讲的也觉得讲的不好，啊，都不愿意去听。那我现在呢？现在听谁的讲的都觉得很好。我以前的时候讲到大家唱完诗了，那我的一个感受啊，不是我有意的啊，这下看我的了，轮到我讲到了。那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我说神啊，现在看你的了。所以这就是一个转变。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想一想，我们目前处在哪一个阶段？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处在第一阶段，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我们火热的侍奉，但是好像一碰到点挫折我们就受不了了，别人说一句我们就觉得受不了了。所以这是我们容易的一个误区。那在这样一个侍奉状态里面，我们仔细看门徒，仔细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侍奉的不是上帝，我们侍奉的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很在乎别人怎么说，会很在乎别人怎么看，会很在乎别人怎么评价自己。我们在乎的是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爱好。我们可能把神放在一边，虽然表面上我在火热的侍奉。当然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圣灵的开启里面，我突然发现，哦，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我说我很爱神，很爱神，别人说我一句话我就受不了了，我到底是爱我自己还是爱神呢？发现我爱的不是神，爱的是我自己。那在上帝的时间和恩典里面，我们有可能进入第三个阶段。所以说我们简单讲一下我们怎么进入第三个阶段哈。我们讲了很多的祷告、读经和教会了，我们就不讲了。今天就讲两点，第一个是盼望，第二个是圣灵。因为圣灵是我们成圣的关键。什么叫盼望呢？盼望就是我现在做不到，我将来会做到。什么叫盼望呢？盼望就是我自己做不到，但是神可以做到。虽然我屡战屡败，虽然说屡败屡战，但是我相信有一天神带领我会走出来。当然这可能需要很漫长的时间。就像约翰卫斯理啊，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复兴，但是呢他的复兴是在1731年，那他寻求神是发生在1725年。那经过了十一年的寻求，在上帝的主权和恩典里面，就把约翰卫斯理给复兴了，就像复兴了彼得一样。所以这就是盼望。另外一个就是圣灵。那圣灵可能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陌生的，我们讲的比较少。那我自己哈，在这边简单分享一下我的几点经历哈。对圣灵，我们需要寻求，需要识别，需要顺服。寻求就是我们存着一颗祷告的心来寻求圣灵的带领。就识别就是当圣灵的感动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努力的分清楚这是圣灵的带领。那什么是圣灵的带领呢？简单的讲就是圣灵的感动和带领，就是不是来自我自己的理解、感受或者是行为，不是来自我自己的理解、感受或者行为。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神对你讲话的经历，有没有神对你讲话的经历？那我简单讲一次哈，我可以称之为神对我讲话。那我在刚认识少华的时候，我太太的时候，那我们想一起回新奥尔良。因为新奥尔良为我的老大难问题祷告了好久，我现在终于有了女朋友，我要把她带回去给我在那边的弟兄姐妹看一看。所以我们都已经计划好了，我们一起回新奥尔良。 但是我有一次在祷告的时候呢，就突然有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不是来自我的，是外面的，就是说少华可以不去。我当时第一反应，这怎么可能呢？或者这怎么可以呢？我当时是第一反应。但是我后来就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现这就是圣灵的带领，这就是圣灵的带领。虽然这样的感动我们平常不一定把它识别为圣灵的带领，但是我现在我倾向于那就是圣灵的一个感动，因为那不是我来自我自己的理解。那除了不是来自我自己的理解之外，不是来自我自己的感受，也有可能是圣灵的感动和带领。那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我们在查巴兰的故事。那巴兰就是和驴在讲话嘛，巴兰他的问题就是口是心非。那查完以后呢，我们当中的一位姐妹就很感动，就感动的要流泪啊。她说我也是这样一个人，我也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啊，神还这么恩待我，神这么爱我啊。我当时就非常的意外啊，我没有想到我们那天晚上的查经会有这么一个效果。那我现在比较倾向于那就是圣灵的一个带领或者感动，但是呢我们不一定在当时识别到那是圣灵的感动和带领。那除了不是来自自己的理解感受之外，也可能包括不是来自自己的行为，就这件事情是我做不到的。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听过星期五晚上的见证。那有一个弟兄他戒烟，那戒了好久戒不掉，但是有一次突然戒掉了。我相信这个力量不是来自他自己的，乃是来自外面的。我相信这很有可能就是圣灵的感动，只不过是我们平常不把它识别为圣灵的感动。那另外一个姐妹在回国的时候要给另外一位同坐飞机的人换座位，那这样一个感动和这样一个顺服，我相信也是圣灵的一种感动，因为不是来自他自己的。所以我认为目前我的状态或者弟兄姐妹的状态，可能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识别的状态，因为圣灵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陌生的。我们要经过寻求识别和顺服的操练之后，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力量对我们来说可能越来越清晰。就像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一样，那西面在他临死之前，圣灵就告诉他你快要死了，而且你死之前会见到你的救主。那我也知道有这样的老传道人，他在国内，他90多岁了，他生了重病。那他的女儿也是传道人，就回国看他。那一回国，这位老传道人就告诉他的女儿，他说主已经给我讲了，我这个病不会死的。那过了一段时间那就好了。那另外一个我听过的见证，就是也是一位老基督徒，那他对他朋友打电话说过几天我就要去世了，因为主已经给我说了，那我现在的心情就像圣诞节开礼物那样的期盼。所以说当我们经过这样一段寻求识别和顺服之后，我相信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圣灵的带领，越来越明白圣灵的力量。这样靠着我们圣灵的力量，我们就能够战胜我们的罪，我们就能够从一个卑贱的器皿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那这么三个阶段，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是不停的在重复的。我这段时间我经过了旷野，进了迦南，但是我可能还需要再经过出埃及、旷野和迦南的过程。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的第二代进入了迦南，但是进入迦南之后呢，他们很快就把迦南变成了埃及，所以他们必须要出埃及，经过旷野和被掳，然后再进入迦南。所以说从一个更宏观的一个范围来看，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每一个神的儿女，包括以色列人，包括犹太人，包括教会，我们都处在被掳的状态，都处在旷野的状态，因为我们最终的迦南是新天新地，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说我相信这样出埃及、旷野和迦南的过程，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会重复的出现的，只不过是有的人可能现在处在这个阶段，另外一个人现在处在另外一个阶段。但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去寻求，只要我们去识别，只要我们去顺服，我们就会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进入一个又一个的得胜。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实在是经历到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会成为活水的泉源，让我们经历到什么叫做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让我们经历到自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让我们靠着圣灵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让我们被圣灵引导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贵重的器皿，有着你的权柄来祝福我们周围的人。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